来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的祷告。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三节，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三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他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时候建立的。那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祷告会常常用感谢开始，对不对？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那保罗他为着这些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等候主再来的帖撒罗尼迦信徒感谢常常感谢，而且为他们不住的祷告。那在这里提到他特别为了三件事祷告并感谢。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帖撒罗尼迦人在大难之中，他们领受了福音真道，而且呢在信心中把主的道传到马其顿跟亚该亚，所以他们向着神的信心还有效法主的样式，就成为别人的榜样。第二件事，保罗为着他们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来感谢神。你知道爱就是不怕添麻烦，爱就是愿意多走一里路，爱就是甘当苦劳喜欲繁琐。这是我们颂赞诗选180首的歌，就是甘当苦劳喜欲繁琐。而且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曾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基恩，他去当兵，他当兵三年以来呢，他的妈妈史翠普姊妹常常担心他，所以很容易失眠，不停地思念着儿子。有一天邮差送了一封信来，通知他说他儿子基恩受了重伤，叫他赶快来医院。他就赶快赶到医院去，一个军官就跟他说基恩的伤势相当严重，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护理。他叹了一口气表示遗憾，然后跟他说因为他踩到地雷不幸被炸伤，目前呢昏迷不醒，容貌呢也难以辨识，但是就是在他身上有一封信是署名要给史翠普姊妹的信。他就拿到这个信，看到他儿子的字迹，哎呀，他心痛的快要昏过去。那医生就跟他说军方愿意提供设备完善的疗养中心，基恩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个史翠普擦干眼泪，他说不，我要自己照顾他，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是我的儿子，所以他把他带回家去了。他就不眠不休地照顾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他的病情就越来越好。但是呢，在他心里面却有一个疑问越来越大，因为他发现这个男孩子的发色体型跟他儿子都不一样。然后他想说如果他不是基恩，为什么会有基恩亲笔写的信？虽然他有这个疑问，他还是很尽心的照顾他。三个月以后有一个清晨，这个史翠普就坐在这个病床旁边，人不自在那里喃喃自问说，孩子你究竟是谁？没有想到这个病人就发出微弱的声音跟他说，我的确不是基恩，我叫医生霍夫曼。史翠普赶紧拍拍他说，孩子没关系，我知道了，你就暂时把我当作你自己的妈妈好好养伤，其他的事都不用想。后来日子这个基医生就断断续续的把原因说出来，因为他跟基恩是队友，他们两个人为了预防万一互相交换了写给家人的信，他们双方约定如果有一个人牺牲了，另外一个就要负责把他的信转给亲人。 所以这个医生就很虚弱的跟他说，很抱歉，我不是基恩，很谢谢你没有抛弃我。他还想要说一些话，可是他体力不够。史翠普就抱住他说，换作是你的母亲，我想他也会这么做。说，孩子你放心，我已经替你联络你家人，他们很快会来接你回家。后来这个医生的家人就出现了，医生的妈妈红着眼感谢史翠普太太这段时间对他儿子的照顾，他们就把医生带回家了。史翠普回到基恩空荡荡的房间，他要忍不住掉下眼泪，想说基恩你到底在哪里。几天后一个黄昏，这个史翠普在厨房做饭，他没有听见这个门被打开的声音，直到他忽然转头，惊讶的差点把盘子掉到地上，因为基恩就活活的站在他眼前，哦，妈妈我回来了。哦，史翠普很高兴抱住他的儿子说，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啊。这个基恩就拍拍他妈妈的背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再也不用担心我了。史翠普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告诉他医生的事情，他说他在你房间住了好一阵子，不久前才离开我们家，所以他妈妈就把这段时间的经过跟基恩讲。过了几个礼拜，这个医生就来拜访史翠普，史翠普就拉着医生的手，也拉着他儿子基恩的手，他很高兴，因为他付出爱，不但找回了自己的儿子，还多了一个儿子。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他就会甘心付出，不辞辛劳。其实我很佩服在我们中间的妈妈们，为什么你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甘心付出，不辞辛劳。而且呢，帖撒罗尼家人他们也遵从保罗的教训，他们愿意彼此相爱，他们为着爱神的缘故而为福音受劳苦，也为着爱神的缘故甘心为那些传福音的对象在那里付出爱心。还有第三，他们因着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传讲主耶稣再来的信息，没有想到他讲得那么好，引起一些不正确的反应。有一些人呢，那么受激动，就干脆放弃工作和一切日常事务，存着一种狂热的盼望，在那里等候基督降临。所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你会看见保罗特别劝这些人，一定要立志做安静人，叫他们要亲手做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上尽本分养活自己，要存忍耐的心盼望主再来。还有一些人，他们显然担心那些呢在主还没有降临之前就已经去世的人，会不会就好像没有办法得着拯救被提，所以他们就落入忧伤之中。所以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死人一定会复活，而且呢，那些已经去世的圣徒会比活在地上的人先复活，然后跟主一起回来。所以主再来的那一天是非常奇妙的日子，那一天整个你眼睛所看见的世界都会被火烧掉，那些没有办法存到永恒的事情都会被火烧掉的。然后你会听见有呼叫的声音，呼叫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就已经回来了，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的声音，然后主耶稣跟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的。然后神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现在这个卑贱的身体，会累会病会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跟主耶稣那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相似，让我们就被提到天空中与主相遇，要永远与主同活在永世的荣耀，同活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因着我们有这个主再来的盼望，我们活在地上不敢浪费生命年日，我们忍耐地追求主，学习顺服主，要等候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来迎接我们。
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写信的对象，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他们信耶稣以后遭遇本地人的苦害跟逼迫。保罗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大概只待了三个礼拜左右就离开了，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二节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耸动全城的人去捉呢保罗希拉，但是呢找不到他们，弟兄们呢就赶快在晚上叫保罗希拉逃到那个庇里亚去。那保罗呢心中就惦记着这些刚刚信耶稣的帖撒罗尼迦人，他一方面昼夜的为他们祷告，切切的向主祈求他们可以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兼顾这些刚信耶稣的人的信心。一方面保罗又怕这些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因为面对这么多的患难而摇动，他就先派提摩太去探望他们。后来提摩太回来就跟保罗讲说，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圣徒呢仍旧持守着信心跟爱心，他们也常常为保罗祷告，切切的想要再见保罗的面。所以保罗知道说这些帖撒罗尼迦人他们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稳，他的心充满了喜乐跟感谢，所以就有底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祷告。他就求父神跟主耶稣可以引领他再去帖撒罗尼迦，然后他也求主使众圣徒那个彼此相爱还有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这里十三节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认为一个人他需要那个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越来越增长充足，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圣洁无瑕疵无可责备，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可以得着称赞。老约翰也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我们在爱的里面得以完全，这样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才可以坦然无惧。所以追求圣洁，追求全然成圣，其实意味着追求完全的爱。一个人过圣洁的生活，也意味着他住在爱里面。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他那个爱的烈火要烧掉人里面那个天然的属肉体情欲的爱。比方你看日剧韩剧那些属肉体情欲的爱，那些是要被烧掉的，或是人里面那种不圣洁的心思意念，那个感情的累赘跟污垢，神要烧掉。如果我们不让神爱的烈火完全炼尽我们，使我们完完全全连结于主自己，那么我们内里的污垢会使人彼此分离，无法真诚的彼此相爱爱众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来到烈火的神面前，求他那个火一样的爱来炼净我们。你知道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所以这个神的烈火爱的烈火要烧掉我们里面那个不好的密思隐情。我们要常常求神的烈火焚烧我们，求神那个纯净的爱 他的完全之爱，从天上来的爱，多多的充满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台语聚会，常常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请一个弟兄或姊妹做见证。有一次我就听见一个姊妹在台语聚会的见证很棒。她说呢，他们全家要搬到一个家具样样齐全的房子。问题是这些家具他都已经有了，所以他就跟房东谈。没有想到房东跟他说，反正家具都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如果你不要，你自己要处理这些东西，而且还要把我东西保留好。幸亏呢，这栋楼有一个地下室，所以他只好花钱花力气把房东的家具都搬到地下室去。那为了这件事，姊妹的心里头就很不舒服，觉得这应该是房东要做的事，可是却要让他多付出力气跟金钱来处理。好，他搬进去之后呢，这个房东就过来关心一下，他就四处看一看，一面看一面夸赞说他自己的房子有多么好。他说因为他这个房子还没有租以前是打算自己要住的，所以花了一些钱换掉老旧的管线，铺了木头地板，浴室呢也重新整修，而且还跟其他住户出钱做整栋楼的防水工程。那个房东讲话的语气跟态度好像是要给这个姊妹很大的恩惠。这个房东走了之后，姊妹就越想越气，心里想说，今天你的房子是免费借给我住的吗？如果不是，那我们是契约行为，我付了代价享用，你收了金钱得回报，为什么你的态度好像是施恩给我？那你房子做防水还不是增加你自己财产的价值，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房东的想法，他所说的话的态度，就让姊妹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好，这些主观的感受在他里面就发酵，所以每次他想到这个房东就觉得很厌恶，不经意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他自己没有自觉。有时候他会想说，希望哪天有倒霉的事临到他身上。有一次他打电话联络他，要叫他来拿信，结果是那个房东的儿子接的，他就觉得这个房东的儿子不是很有礼貌，所以心里面就开始想，书念得好有什么了不起，连基本的电话礼仪都不懂，好像心里头有一种抓到别人错处的快感。可是呢，有一天好像那个主烈火的光就临到他了，他心里想说，我这么讨厌这个房东，我要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他就发现自己里头对这个人没有爱。然后几天之后，主那个烈火的光又光照他，这个想法在他里面，房东呢不过是说话得罪我，我就咒诅他跟他的家人，那我实在比他还要坏百倍。这个姊妹一被主光照之后，他就看见自己心里头的恶，他就马上跟主认罪悔改，而且为着房东献上祝福的祷告。从那以后，他跟房东偶尔有联络的时候，他发现那个里面的垃圾还有讨厌他的感觉已经没有在他里面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怎么跟房东传福音，但是他很希望主能够祝福这个房东，有一天也让他成为主内的肢体。姊妹开始知道一件事，就是房东本人是怎样一个人并不重要，可是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主耶稣却非常关心，对不对？所以他的责任就是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为恶所胜。他这个恶不一定是别人的恶，就是自己里头受试探的时候从肉体所产生的恶，那些不好的心思想法，那些负面的感觉。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思想，保守自己的感情，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我们里面发出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让主耶稣的爱常常从我们的思想感觉，我们整个人整颗心，求主保守我们心思清洁，对人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跟爱心，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父神面前才能够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而且会被主夸赞。所以我在说那个爱的极致就是圣洁无瑕疵，无可责备。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一直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个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前帖撒罗尼迦人的祷告。那刚刚我已经讲到这个全然成圣跟我们追求完全之爱还有保守自己的心思清洁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个祷告你可以发现全然成圣也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是神要做的，如果不是神自己要做，我们人根本不可能全然成圣。他说赐平安的神他在平安中做工，所以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有基督的平安，也赐平安的神在平安中亲自做工，把他那个圣洁的生命圣洁的本质注入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能够有份于神圣洁的生命跟性情，人可以像神，这是我们过去所想不到的。我们这些那么不完全有瑕疵的人，神要把我们做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全然成圣，像神一样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把自己交给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他一定要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信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信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就是你信靠耶稣，耶稣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信靠耶稣把自己交在信实的神手中，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赐平安的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花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聚会你就是来跟耶稣在一起，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所注意的对象。还有你在家里也应该单独的花时间跟耶稣约会，单独与神同在，让你的身心灵可以恢复到最佳的状态，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你容易得着神的带领跟眷顾。诗篇62篇第一节第二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好，他把我们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好，就读这一节。刚刚就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对不对？你的心默默无声，你在哪里等候神？不是等神来，而是神就在这里，你侍立在神面前，单独与神同在，这样神就要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全备救恩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专心等候神，救恩是从他而来。那个意思就是你在默默无声当中专注于神，在平安中等候神成全一切，等候神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单独与神同在就是让自己呢暂时离开人群，给神一个全然的专注，单独与神同在，重点是你内心平静安稳，有个宁静的状态，这样很帮助你可以觉察神的同在，也回应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很需要这种远离噪音，远离叽里呱啦的言语，远离活动，安静在神面前的操练，等候神。我只要跟神自己还有神的声音更相契合，所以在这个等候神的里面，你就是专心的注视神，聆听神。此外 这个安静与神同在的时刻，如果神有光照，也是认罪最好的时机。好，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这样讲，他说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是最好的属灵操练。好，就像人每天一定要如厕，你上完厕所以后你要把那个完全的冲掉，对不对？他说认罪也就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冲掉。所以神一光照我们哪里不完全，有过错有瑕疵，我们就立刻认罪悔改。另外一点很要紧，你为什么每一天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就是要求神的灵来大大充满我们，求圣洁的灵来充满我们，从头到脚占有我们，管理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所谓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还有管理我们整个身体。所以当圣洁的灵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要把神圣洁的同在带给我们。你不要把神圣洁的同在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要假设说我每次来聚会来追求主来亲近神没有戏剧性的经历或是很明显奇特的事发生就表示神没有做工，不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节经文，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你要相信神常常是在安静中平安中做工。所以在你这方面，你只要真实的渴慕神，单单的寻求神自己，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神借耶利米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专心的追求神圣洁的同在，神一定一直在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我们要常常活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意识当中，在生活里头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你可以在心中不住的与神交谈，你外面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生活照常进行，但是你的里面呢，你在那里不住的仰望神、倚靠神，而且在心中你思念神、与主连结。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或者我们已经做基督徒很久了，我们就把神的同在当作平常，觉得那个没什么，就开始觉得我可以很轻忽的好像比较随便的生活，可以有的时候就在那里体贴肉体，在那里放纵私欲，你觉得这样子我还可以保持神的同在？有没有人你在看韩剧日剧的时候你说神到哪里有同在？有的请举手。有没有？都没有。你看，对，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你的休闲娱乐、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有时候你觉得我去做这个娱乐、去有这个休闲嗜好，没有影响别人啊，但是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你做的某一些事情会让你没有办法得着主的同在更丰富，反而叫你的思想或是你的感情好像越来越跟神之间有一个隔绝，有一个幔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定要真实的敬畏神。敬畏神那个意思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应该认定神，求问神，主你真的要我看这个吗？神你真的要我做这件事吗？你要小心的求问神，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认定神、求问神、顺服神。你必须里面常常不住的祷告，你凡事要讨神喜悦，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接着顺服遵守主的命令，去保持神圣洁的同在。所以一个人身上常常有神的同在，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每一年英国足球有一个最大的盛事，是足总杯的最后一场决赛。100多年来呢，哇，一到这一天总是充满着 激昂、兴奋、欢乐跟竞争。而让人觉得很特别的是，在决赛开始前，全体高声齐唱“求主同在”这首圣诗。有一个基督徒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他觉得有点不自在，他觉得唱这个“求主同在”的圣诗跟足球赛有什么关系呢？后来他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他逐渐明白，是身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在运动、服事、工作、学业或任何事情上，都跟这首圣诗有关系，就是你要不要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与主同在。如果你有时候真的礼拜六晚上看足球赛或什么赛，看到那么晚，晚到一个地步，结果礼拜天早上爬不起来聚会，你看这个足球赛会有主的同在吗？我很怀疑，对不对？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你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跟上帝有关联。如果你真实的渴望神与我同在，那么你唱求主同在，这是一个正常的呼求，对不对？而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你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为什么天父会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他说，因为我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这个是主耶稣身上常常有神同在的原因，因为他常常做讨父神喜悦的事。如果父神不喜悦的事，他绝对不会做的。所以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渴望时刻有主圣洁的同在，天天保持主圣洁的同在，那我们就要天天做主所喜悦的事。有时候你需要向自己的兴趣死掉，向自己的嗜好说不，我不要屈从这种肉体，向自己的肉体死掉，全然为主而活。另外灵里头你要操练我上次提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的命令，操练不住的祷告，里面不住的祷告，跟主保持一个联系，用信心与主连结，里面一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还有个命令叫做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觉得凡事谢恩这个命令很帮助我们全然成圣，因为你如果能够凡事谢恩，你就不容易发怨言，说出一些不对的话，你凡事会从永恒的眼光去思想。那个 Fanny Crosby， 他在婴孩的时期他就双目失明，可是让人觉得很稀奇的是，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圣诗作者。他一生创作超过9000首的圣诗，比方有福的确句，或者是荣耀归于真神，这些都是他所写的诗歌。那有些人呢，对这个 Fanny Crosby 的遭遇感到惋惜，一个牧师呢就深表同情的跟他说，上帝给你这么大的恩赐，可是让你失明，真是让人遗憾。可是 Fanny Crosby 这样回答他，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在出生的时候可以许一个愿，我会希望生而眼瞎，因为当我回到天堂的时候，首次看见的，第一个看见的将是我救主的容面，这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你看这个 Fanny Crosby 能够为着他的眼睛这种状况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从永恒的眼光看待生命，当我到天堂的时候，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救主的容面。其实呢，我们人生遇见了许多难题，如果能够从永恒的角度去思想，就不一样了。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你眼睛所看见的都是暂时的，你眼睛所看不见的那个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想到有一天我在那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要面对面看见耶稣，我们可以来得着主的夸赞跟赏赐，那么所有的试炼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天天学习凡事谢恩，这样我们就更能够追求全然成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你看保罗又为他们感谢神，他的祷告充满了感谢，然后他为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在患难中格外增长，而且他们能够忍耐，还有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充足。为着这些，保罗为他们感谢神。所以从这个祷告的里面，你会发现保罗认为一个蒙召的信徒，他应该要在基督里头有信心、有爱心、有耐心，而且应该在这三件事情上一直长进，格外的长进，直到完全，达到完全。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这三件事祷告，信心、爱心、耐心要不断的增长。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保罗的下一个祷告，十一节到十二节一起来读。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虽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已经格外增长，可是保罗还是为他们祷告，求神要用大能来成就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还有他们出于那种良善的动机为神所做的一切，好让耶稣基督可以透过他们得荣耀。你知道基督引以为荣耀的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呢，在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仍旧存着忍耐跟信心，他们继续为主做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多结果子。而我们也以基督为荣耀，我们要在基督身上得荣耀，基督也在我们身上，也以我们为荣耀，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个叫做互惠的荣耀，互惠的荣耀。二十世纪初期，有一户日本家庭，他们移居到 San Francisco 去，他们在那里是在卖自己种的玫瑰，而他们的邻居是从苏格兰迁来的，也做同样的生意。他们两家的玫瑰呢，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这个也表示他们彼此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但他们是朋友。1941年日军袭击这个珍珠港，造成许多美国士兵伤亡，那这个日本家庭就被看作是危险人物，就遭到审讯。那么这个日籍的父亲就跟这个苏格兰邻居讲，他说万一我被关，你们愿不愿意照顾我家的花圃？这个邻居就点头答应了。后来呢，这个日本家庭真的被关进战俘营，时间一久，他们也对未来真的不敢抱任何希望，也不指望会看到自家的玫瑰了。终于世界大战结束了，这家日本人又回到了这个旧金山。当他们走到门前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玫瑰园圃依旧整齐，而且花开得很漂亮， 然后进到房子里头，看见房间也打扫得很干净整齐，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般。然后在客厅的桌子上呢，放着一本夹着支票的账簿，记录的这几年来每一笔玫瑰买卖的收入。旁边还有一只含苞待放的红玫瑰，代表一个永不改变的承诺。所以你看，神用他的大能成就这个苏格兰家庭因信所做的功夫，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苏格兰家庭身上得荣耀。好，如果我们也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荣耀，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一方面你的心可以得着真实的满足，如果你在世上追求耶稣基督以外的其他人事物，你总是觉得心灵头还是有个空虚，还是个洞没有办法填满。因为神造的人的时候，为人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空处，是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填满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只有竭力追求主自己，追求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一方面我们心中的洞被填满，我们有真实的满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基督身上得荣耀。你知道保罗他生命里头只有一件事，这件事是不可少的，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保罗的标杆就是他要在基督身上得荣耀，也要让基督在他的身上得荣耀。你追求主得荣耀，这个属灵生命的操练跟运动的操练是不一样的。你运动操练只是专心锻炼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听从你意志力的指挥。可是这种属灵生命的操练是你要专心的挪出时间来，花时间追求神，聚会读圣经，祷告，这些还有你要花时间倒空自己，腾出空间来，要倒空自己，把那些神所不喜悦的没有必要的全部都倒出去，好叫耶稣基督的荣耀可以充满我们，占有我们。保罗讲一句话，他说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神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好叫神能够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神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好叫主耶稣的名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接着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保罗为什么请别人为他祷告？因为他传福音常常遇见不顺利的事情，受到那个无礼之恶人的抵挡，而且他盼望因着别人的祷告，福音可以快快的传开，让主耶稣得荣耀。还有他也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祷告，求主保护他们脱离恶者的攻击跟诡计，这样他们信心坚固，可以站立得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祷告的一个项目，就是求主保护我们所爱的人，也保护我们自己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跟诡计。曾经在一间湖边的教堂，弟兄姊妹都在唱诗歌，忽然一个陌生男子冲了进来，他一手举着枪，然后一手拿着弹夹，然后步步逼近台上的一个老牧师，然后他就大声说，我要做一件可怕的事。哇，众人都一片惊慌。 面色凝重的老牧师就很谨慎又温和地问他说，请问我能为您做什么？不料这个男子一听到老牧师很柔和的问候，就忽然瘫坐在地上，泪水一直流，过了老半天才说，我需要内心的平静。所以老牧师赶快过来把他手上的枪拿下来，关怀他的近况。原来这个男人出狱不久，面临妻子重病的噩耗，还有庞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就拿着这些枪要到人群当中宣泄他满腹的怨恨。没有想到老牧师那么温和地问，我能为您做什么？他得着内心渴望的那种关怀跟接纳。不久警方就赶到现场了，这个男人在离去前仍然回头一直向老牧师表达歉意跟感谢。老牧师就给他一个拥抱，跟他说，朋友，我会等你回来。所以你看，一颗怜悯的心，一句智慧的话，败坏了恶者的诡计，挽救了一条濒临崩溃的生命。那保罗对帖撒尼迦信徒有信心，深信他们会坚守保罗的教训，不管是过去保罗口传的或是现在信上所写的，他们都会遵行，而且他们会遵行到底，这样他们才能够保持主荣耀的同在，一直住在主的荣光中。还有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其实就是一个祷告，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很要紧，我们就是要爱神，这是第一要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爱神。圣灵总是吸引人回到里面，更深进入神的爱，享受神的爱，而人很自然会有个回应，就是要爱神。那个小德兰一个圣徒他这样讲，他说，爱神就是我的一切，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叫我离开我所爱的神。十七世纪的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们亲近神最妙的方法，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中有一个目的，不讨人的喜欢，专一为着爱神。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有一个目标，我不讨人的喜欢，专一为着爱神。那个圣伯纳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爱神的原因乃在于神自己，至于该爱他多少，我认为只有个标准，就是无止境地爱他。圣伯纳说，爱神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无止境地爱他。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爱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基督的忍耐。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告诉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那忍受你的孩子这样顶撞的，你要思想主，免得你疲倦灰心。你知道基督爱罪人，所以他忍耐罪人的顶撞。那如果我们爱神，也要忍耐不可爱的罪人，服侍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有时候包括你要接受你所服侍的这个人对你的顶撞、误会，口出恶言、批评或藐视等等。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十八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很有意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最末了的祷告都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因为我们活着是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在没有耐力的软弱的人身上要显为完全。所以我们每时每刻要靠着主的恩典活着， 可是我们要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所以这里保罗的祷告是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你知道主耶稣的同在在人身上会使人有真平安。当你遇见风浪的时候，你仰望耶稣，紧紧倚靠主，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保罗说在信的人身上会有浩大的平安。一个与主相交的人常常活在平安中。我们应付这个世界许许多多复杂的人事物，最要紧的就是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平安。活在平安中，对神的爱、神的大能坚信不疑，你只要仰望神、顺服神就可以了。甘夫人这样讲，她说在我里面没有杂质，没有自己的主张和倾向，虽然四面受敌，可是我里面坚如磐石，无论外面的生活是高是低，是甜是苦，或贫或富，或生或死，或有其他任何纷扰，都不能动摇我里面的平安。所以你过一个内在生活，就是里面常常有平安，不让任何事情动摇你里面的平安。所以求主一直保守我们住在平安中。最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1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呐、啊、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看在这里保罗为了什么事情发出感谢的祷告？保罗为着神拣选了帖撒罗尼迦信徒，使他们能够信真道。第一件事，能够信真道，能够信耶稣，信福音，感谢神。第二，他为着他们能够被圣灵感动，所以他们离弃罪恶跟偶像，靠主耶稣的宝血成为圣洁，真实的重生得救。为这第二件事感谢神。第三件事情，他为着他们能够来到主面前追求主，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而感谢神。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真的在里面，你知道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你要为着这件事情大大的感谢神，而且比过去更加宝贵主的荣光。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重生得救，你已经受洗，可是你觉得你还是不明白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么你一定要比过去更加的竭力追求主自己。你可以借着多多聚会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讲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不是外面眼睛看见的光，而是里面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主耶稣的荣光就是主耶稣荣耀的同在，就是主的同在。你知道主耶稣的荣光一进来，黑暗就离开。所以神借着福音使人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非常非常宝贵的事。而魔鬼的诡计就是叫人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所以就没有办法多多聚会，让人没有机会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而你要知道，人如果没有更多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他就一定会被世界上杂七杂八的事充满，被那些属肉体、属血气、属鬼魔、黑暗的事情来充满。所以如果你真心信靠耶稣，你一定要专心追求主，专心追求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可以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常常活在荣光中，不需要活在黑暗中，可以每一天都住在荣耀中。像先知以赛亚说的，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日头永不下落，我们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里面有荣耀的光照着我们，充满我们。所以最后我再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常常的 活在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中，你要一直踏在两条轨道上。第一条轨道，竭力追求主的荣光；第二条轨道，顺服遵守主的诫命，这样你可以常常活在荣光中。所以底下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全心全意来追求耶稣基督，自己更多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荣上加荣。